那个蔡医师，您今天有两个案子哈，要麻烦你。那另外一个案子，就算在您离开前，也是很要那个案子提案讨论。但那个是第几页？圣伦第几页？讨论就写讨论三之一了，好，这个好，好，讨论三之一。那个蔡医师说，麻烦你直接跟我们介绍这个药在这个状况临床上的使用，谢谢。
对，这个药是 sobramycin 的 inhalation 的药啊，那它是本身是一个抗生素，那它在含药的适用的情境下是治疗一个叫做囊性纤维化 cystic fibrosis 的一个疾病。那囊性纤维化其实它是一个 underline 的基因的疾病嘛，哈、哦，那它时间久来，它就会造成让里面的那个 pulmonary fibrosis 甚至 bronchiectasis， 就是支气管末梢扩张症。那很多的那个含液哈、哦、就会聚集在那边，然后它没有办法排出来。甚至它免疫的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它常常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菌种的一些accumulate。那久而久之，常常这个病人就是会因为这个样子造成所谓的 lung function 的 impairment， 然后导致 early mortality。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infection 是它本身会导致它经济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在治疗这样的疾病的时候，有一个吸入性的抗生素。尤其像 topramycin 这样的一个 inhalation， 其实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可以 prevent 的lung function， 同时再加上一些 chest care 的一些机制，可以让这样的疾病的 life quality 会变得比较好。那早期原本我们这个药今天提的这个药 topramycin 的 inhalation 啊，那本身是那个诺华所进的药，但是诺华后来把这个药的一个代理权交给了那个麦兰这个公司哈、哦，那但是由他进口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他这次的药价，他希望说根据他的一些成本价，还有再加上他一些管理费的部分，他提出原本是它的价钱提的是3000多块了，但是比我们原先的药价高出甚多。那他后来我们跟他厂商协商了以后，他愿意降价，他提出2154块的费用。那这个费用来讲，看起来还是比我们的所谓的当初原本健保在去年在诺华的时代的时候用给的药价还是比他1500多块比他来的高了，所以但是这个药又是目前唯一治疗 cystic fibrosis 的目前的唯一进口的药，所以变成就是说这个药变成说好像也是面临到含药一些决定性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国内的病人这方面的病人治疗的并不是很多，大概用这个药的病人大概是个位数字啊。那所以对于整体财务的冲击来讲，其实大概一年可以增加大概50万元的一些费用啊，就比过去我们这个药如果给他通过这个价钱的话，大概一年增加50万的费用，所以其实是冲击是有限。不过就是因为他跟诺华跟麦兰之间的关系哈，他改变代理权，那所以才药价才调高。但是实际上在过去在这个网络上其实有看到其他的代理商哈，在美国的药价其实药价是远比这个药价为低了哈。所以其实除了上次的专家会议是希望说，除了这个药价可能冲击不大，应该是可以给他通过，但是也希望署里面是能够积极在寻找说是不是其他还有可能的一些更平价的一些药物啊，来减少健保的一些财务的冲击。
谢谢蔡医师，连这个药价的管理跟厂牌的找寻哈，这个部分都帮我们做了这个说明哈。好，各位代表，好，罗代表，然后再做代表。
好，主席，我也先请好，因为这个 所有的进口的药品当时都是用美金计价，这个你都知道。啊，现在目前台币跟美金的汇率差这么多哈，我们好像是不是也没讨论过这个？那尤其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啊，它当时的那个时候那个药价呢是1:31，那时候算，现在才1:28.5，甚至还有1:28。那不晓得健保署对这一方面里面有没有做其他的一个调整？以上。
那个汇率好像都是以当季的，前就是当季那一季之前的三个月的做一个，因为这个一个稳定，不然以后如果要对有利不利，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吗？
这个所有的那个疗息在开的时候，它都有一个远期或是有一个预估值啦。那我们现在目前因为这段时间就是长期的那个什么那个每年都下降，所以所有的进口的东西其实它都在往下掉。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要维持它一个相对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但是遇到这个可能好几年都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跟厂商
的。代表您也看到我们这里专家那边就提供，刚刚蔡医师也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要赶快去找到其他的供应来源，就是让这几个病人，因为现在是受制这几个病人的完全没有替代的药品，我们在寻找，让署在寻找其他的那个供应来源，这样子才是好比较理想。好，朱代表，
我一直讲的就是说，价格其实第一个当然调价没有调很高了，但是为什么厂商换了，他是不知道是换代理还是换经销，是不是诺华生产的，然后给他诺华原来自己卖可以卖多一个经销商，经销商赚一手，所以要加钱。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听起来好像我的理解好像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没有道理啊，这就没有道理啊。那如果他再给下面经销商，是不是下面经销商还要再赚，我们要再多付嘞？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Topramycin 这个药，它是不是它只能用在 cystic fibrosis 这个病人吗？还是说其他的病也有可能会使用到这个药？因为它是一个抗生素啊，那你抗生素只有限到只有 cystic fibrosis 才会感染这种细菌。
目前我们是，
所以我只是说这个
适应症
这一部分要确定，在几部规定里面，它是
只限于
cystic fibrosis 的病人使用。好，那这个因为这里面并没有这样说明，
因为只要符合跟适应症一模一样，都不会再另外去写几部规定。好啊，但是你从他的财务冲击，也就药费来看，应该也是锁定在这少数的病人，这个是基本原则，好，一定是在服务。
我只是第二，我只是要确定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既然是这样，那你规定就很清楚，它只能用在 cystic fibrosis 的病人，然后口腔有 infection 的时候，然后甚至它是哪一种细菌感染才能使用这个药物嘛？那第三个就是说，那这个如果增加这50万。它是从罕病的药费去支应吗？
是，
预算是从罕病的药费里面，
是那
专款里面去支应，是不是？
对，陈代表您好，请坐。
对不起，我想请问一下专家哈，这个
cystic
fibrosis 在台湾一共有多少病人？
我有稍微曾经了解过了哈，过去诊断的病人大概可能一定不超过20例。那现在存活的病人应该在个位数字。
那所以 cystic fibrosis 的病人一定会有 lung infection 嘛，在他的整个来，
应该这是不可避免。
那这个是对 pseudomonas 的我们如果没有 inhalation 就要用打针的，
打针没有效。
那所以其他的 aminoglycosides 都没有这种 inhalation 的那个 dosage 方法。
我
都没有啊，
没有，
所以他唯一有 inhalation 只有 topramycin， 现在是这样，目前
其实都可以用的。其实什么药都可以 inhalation， 只要是 device 的问题，你那个能够产生那个喷雾，然后能够产生小颗粒进肺部就可以。现在问题是这个厂商只拿 topramycin 来做这个临床试验，所以只有他拿到这个许可证，其他也没有人要去做啊。做这个临床试验只能赚个几十万。临床试验钱那么多，还要跟你打交道，一年赚你50万，就没有那个厂商做这件事情了。啊，不然理论上你吸什么药都是有效的、啊。那可是健保又说你没有许可证，不能给付啊。其实你不用通过完全随便拿个药来吸也都是会有效啊。那现在问题是你的法律就卡死在那里啊。
好，
谢谢
黄院长。